四大乘论，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甲二一标广四分。那么我们前一科呢是总标纲要分啊，也就是说呢，无着菩萨，那么他在整个修行大乘的法要当中呢，他列出了十种的殊胜法门啊。那么这十种法门前面的一科呢是一个纲要性的说明啊，那么这以下呢就是个别的广泛的来解释了啊。那么这当中有十科，第一科呢是所知一分，第二是所知相分，第三是入所知相分，第四是比入因果分，第五是比因果修差别分，第六是增上戒邪，第七是增上心邪，第八是增上慧学，第九比果断分，第十比果自分。那么这十科呢，前面两科呢是讲到甚深见啊，讲到这个我们修学佛法应该要建立的知见。那么第三到第八呢是广大行啊，讲到六波罗蜜的四谛利他的妙行。那么第九跟第十是究竟果啊，叫大乘的两种果报。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第一科的以一所知一分。那么这一科在讲之前呢、我们建立做一个简单的纲要性的说明啊。那么大乘佛法在观察生命呢、从经典上的开导啊，佛陀是引导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观察这个生命啊。第一个呢是所谓的生灭门，这个生灭门呢、就是观察这种相对的差别生命。那么这种差别的生命现象呢，在经论当中呢有提出的三种的差别。第一个是生灭相的差别啊，就是说有些法它本来是没有，后来因为我们的造作而出现了，叫做生。那么生起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从有而变成没有，叫做灭啊。第一个是生灭相的差别，第二个是增减相的差别。那么这个法它升起以后，假设我们随顺它，那么一次一次的随顺，那么这种势力就会增加。假设我们用对峙的方式来抗拒它，那么它就会减损啊。所以生灭门的第二个观察就是说它有增减的相貌差别。第三个它有构境相的差别。那么这个法它升起以后，有的法是随顺于我们清净本性的，这个是一种清净的力量啊。那么有的法是违背我们清净本性的，那么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杂染的力量啊。所以在第三种呢有一种构境相的差别。那么因为我们的整个差别生命当中呢，有生灭相，有增减相，有构境相，那么就构成了我们一个错综复杂的生命了。那么在这么复杂当中呢，佛陀告诉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啊。第一种是一种所谓的清净力量的升起跟增长，能够招感安乐果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一种杂染力量的升起跟增长，是招感痛苦的果报啊。所以生灭门基本上就讲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杂染力量跟清净力量的一种生灭跟它的一个增减的情况啊。那么这样子的观察是一种对立的观察啊，叫做生灭门。 那么第二种观察呢，就是把这种对立的差别下，以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那么把这些如梦如幻的相对的相貌都拨开来以后啊，就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清净的本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本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它是一个绝对平等的相貌。那么这样子叫做真如门。好，也就是说呢，大乘佛法观察生命呢，基本上是以二门啊，一者生灭门，二者真如门来观察啊。那么当然在次第当中呢，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念论上说啊，不依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义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应该从世俗地的生灭门先了解它的差别相，它的对立相，然后才能够悟入到无差别的胜利地啊。所以这个所知一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在观察生命的时候啊，要先观察它的差别相。这个所知啊，就是假借因缘所生的这种杂染法跟清净法。那么想要了解这两种法的升起跟幻灭啊，我们先了解它的根源。这个一呢，就是它的一指处，它的根源啊。这个杂染法跟清净法这两个法，它有它的一指处。你要能够掌控这个生灭法，你就必须先掌控它的根源啊。所以在本科当中呢，无着菩萨是引导我们去了解这些杂染法跟清净法是怎么升起的，它是怎么增加的，乃至于怎么消失的，就讲这个道理，叫做所知一分啊。这当中分两科，第一碟前出题，第二六门分别啊。先把这个所知一分的字体标出来，然后以六个角度来详细的说明所知一的相貌。先看第一科，碟前出题啊。那么这当中呢，先连接前文来指出所知一的字体啊。那么我们看论文，此众最初且说所知一，即阿赖耶识。那么在整个大乘的十种殊胜法门当中呢，我们第一个所要去了解的是所知一了啊，就是假借因缘所生的这些杂染法跟清净法，那么它的一指处是什么。那么这个一指处呢，简单的说就是阿赖耶识。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所知一的字体啊，先把它做一个总标。那么这以下呢，用六个角度啊，把这个所知一的相貌，它的功能啊，把它详细的发挥出来。好，看丙二的六门分别。那么这当中有六颗，第一个阿赖耶识聚，第二个是阿赖耶识异门，第三阿赖耶识体相，第四阿赖耶识抉择，第五个阿赖耶识差别，第六阿赖耶识的逊色。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阿赖耶识的记忆。那么这个记啊，就是它的名称啊，它的名称。这个意呢，是它的义理。阿赖耶识的名称跟义理是怎么建立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先把它做一个说明。那么这当中引两颗，第一个引教啊，引这个圣言量；第二个释名，第一个是根据它的义理来解释啊。有一个是依指这个圣教量，第二个是依指它的义理来建立阿赖耶识的存在。我们首先看引教，那么这当中有一个问答，先看问。世尊何处说阿赖耶名阿赖耶识啊？啊，这个地方等于是提出两个问题了。那么身为一个所知一，就是我们整个有情生命的一个根源。那么前面提到说是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那么这个地方呢，先提出问，就是说佛陀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经典当中曾经说明了、这个所知一的字体是存在的，就是所知一到底什么是所知一。那么生命当中真的有一指处吗？啊，先问一个所知一的一个存在性。第二个名阿赖耶识，那么所知一如果存在，那怎么知道所知一就是阿赖耶呢？ 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所知义的存在性，第二个怎么知道所知义就是阿赖耶。那么这个是提出两个问答了啊，两个问题。那么这以下呢，就根据这个问题啊，就把它做一个回答啊。那么回答当中呢，有两个，第一个呢，证为所知一体；第二个，证得阿赖耶识名。那么第一个先证明这个所知一的字体的存在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证明这个所知一就是阿赖耶。好，我们看第一颗，证为所知一体啊。佛陀在经典当中曾经明确的说明了有情众生的生命真实的有一个依止处，你要把那个根源找出来，否则你要扭转生命是不可能。 好，我们看这个论文。为婆伽梵以阿毗达摩大乘经伽陀中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那么这以下呢，无着菩萨就根据啊，这婆伽梵，这婆伽梵就是世尊啊，啊，世尊在阿毗达摩大乘经的这个伽陀他的偈颂当中啊，讲了一个偈颂。那么这个偈颂呢，在唯识学啊是相当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相当有名气的一个偈颂了，很多的论点啊都喜欢引用这个论啊，这个偈颂啊。那么这个偈颂呢，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啊，这是说明了、啊、我们有情众生的一个因相因地的相貌啊。那么第二个呢，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啊，是有情众生的一个果相啊，他所招感的果报啊。我们先看因相。那么无始就是我们众生的造因呢、啊、是没有开始的，就是什么时候他开始造业的呢？没有开始的啊，就无量劫来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呢，当造完以后啊，就变成了一种戒，这个戒呢就是一种种子啊，一种潜伏的功能，它表现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它存在啊。那么这种功能，这个戒呢，当它遇到环境的刺激的时候啊，它就变成一个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一个现行，可能是一个杂然的现行啊，也可能是一个清净的现行啊。那么这样子的因相包括种子升起现行，当然现行在活动的时候又欣喜的利利类的种子啊，那么这就是所谓唯识学所说的有情众生的业力之所以辗转增盛，来自于种子跟现行的辗转欣喜啊，种现互心。那么这个种现互心产生一个强大的力量呢，它有一个依止处，有一个依止处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的因相啊，其实我们在分析我们的造业的力量啊，其实有两种力量啊，一种是杂染的因相，一种是清净的因相。比如说你今天你去拜一部啊88佛，当然这个88佛如果你从来没有拜过、啊、那你没有这种功能，所以你刚开始拜会很困难啊，你刚开始不能拜要他拜啊，那么你仰仗对88佛的清净的信心，你相信他有灭除罪障的功能啊，强迫自己去拜，那么每一拜都很虔诚的皈依把它拜完了，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呢就产生一种戒，一种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当遇到的因缘的刺激啊，它又会再表现出来，你又很想要去拜这个88佛，那么你很想拜的时候又产生一个强大的功能，那么这样子就产生一种清净的辗转力量在你的生命当中升起。反过来说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升起一种贪欲啊，那么贪欲的烦恼当然它现起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第二个你选择随顺，第二个你对峙。那么假设你随顺它，那么这样子也是一样，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那么它让你随顺以后啊，它每随顺一次的现行啊，你又增加一种杂染的功能。所以说呢，在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会有两种的力量，一种是杂然的力量，一种是清净的力量。那么这两种力量都有一个依止处，有一个所致依的字体，都是先保存在这个依止处里面。那么等到这样的一个业力成熟的时候啊，这个依止处啊就把这个业力释放出来了。这一下就看这个下一遍的句中了，由此有出去即涅槃证得，由于有这个所知一的这样的一种保存这个业力的功能啊，所以这个由此啊，这个词就是所知一的字体了。因为有它的保存啊，所以再有所谓的六道轮回的痛苦的果报，也才有不生不灭的涅槃安乐的果报出现的。如果没有所知一的字体啊，从因到果是不能建立的，没办法建立的。那么当然这个偈颂就讲到有情众生的，不管你的因地的造作，你的果报的变现啊，都有一个所知意的字体啊来做一个保存啊，在当中的一个依止啊。我这个偈颂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这个偈颂啊。第一个呢，当然我们从生灭门，从它的作用啊，就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出去即涅槃证得。那么这样子的，从生灭门来看这个偈颂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像楞严经说的、啊、它是一种所谓的三种相续啊。楞严经在这个有情众生的生命相续啊，提出三种相续。第一个果报是相续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依止处，所以我们果报不会断灭，就是你今生死亡以后，你来生一定还会有一个果报，这个果报不会断灭的啊。第一个是果报的相续。那么果报为什么相续呢？因为你有业力的相续，因为你不断的造业，你不断的保存业力，所以第二个业力的相续。那么业力之所以能够相续的储存啊，是来自于你心事的相续，就是现前一念心事的相续。所以在楞严经上说，有情众生的生命相续啊，有果报的相续、业力的相续跟心事的相续啊。我楞严经的意思就是说、啊、因果啊，不管是果报、业力，都是由心事来主导。所以你心念改变，你的业力就改变，果报就改变。就是说、啊、我们去看修行者、啊、如果这个人是特别的勇猛精进的、啊、就是说他的心念本来是非常放逸的，突然间勇猛精进了、啊、他就很容易业障现前。就是说他这个心事的等流性本来是趋向于三恶道的方向，突然间改变方向了，这个时候他内心当中的相应的杂染力量一定会先把它逼出来。所以你越精进，魔障就会越多，就是这样。当然你要撑得过去，那又是海阔天空了。那你是说是放逸也是这样，你以前很认真的持戒，你的生命是趋向安乐的，突然间你破戒了。所以有人说破戒和尚福报大，因为你一开始在转变方向的时候，你的善业也会先逼出来。当然你如果是有些人的修行是渐进式的，他从杂染变成清净，他是慢慢来的，那就这个业障就不容易那么明显。那你是突然间的，那这个业障就很容易表现出来，因为你的生命心事产生很大的方向的流转，所以你内心的业力一定要先释放出来，因为它跟你的方向不相应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的因果都有一个保存处，那么这个保存处呢，就是我们一念相续的心事来摄持我们的业力，来变现我们的果报。好，那么这个是从生灭门。好，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从真如门。那么真如门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无始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造业的功能啊，善恶的功能啊，在经典上说是没有开始的。你说哎，这是上帝赐给你一个好的功能，或者大梵天赐给你一个好的功能，那么这样子就是有始有个开始， 佛陀是认为啊，我们生命的原点是没有开始的。如果你一定要说有开始，那只好说是我空法空的真如圆成实性。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无始啊，这个地方我们在读这个偈颂的时候，要把这个味道啊，它所蕴藏的那种真如的味道啊，要把它读出来。好，那么这个偈颂就是说明啊，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当中的生灭变化，基本上是有一个根源啊，有这个根源来掌控的我们生命的变化的。好，那么这个就是正为所知一体，这个所知一的确是存在的啊，这因缘法的依止处是存在的。好，我们再看第二课，根二正得阿赖耶识的名称。好，那么这个所知一存在，那怎么知道这个所知一就是阿赖耶呢？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论文，即以此众复所颂曰：有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甚者我开示。好，我们先把这个文做一个消释哈。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一种色常诸法的功能，好，这个功能叫做一切种子是。好，那么这个色呢，就是色受常，是含常了。好，那么色受跟含常的意思啊，下文会解释，它有它不同的意思。好，那么我们能够色受跟含常诸法的功能啊，这个一切种子是呢，它的名称叫做阿赖耶，就是阿赖耶的意思就是常了，或者讲色常。好，那么这个阿赖耶识的内涵啊，甚则我开示啊，我只有对于具足大乘善根的众生啊，我才加以开示的啊，因为你这个小乘的根性啊，它的对立性很重，对立性很重，你讲阿赖耶识，它就会产生自性执啊，反成常恶，产生啊修道的障碍啊，所以只有对这种大乘善根的，能够接受非空非有中道实相的人，佛陀才开始阿赖耶识的名称的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啊。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叫做犯罪心理学啊，就他们专门研究一个人他怎么会犯罪。你像美国最近有一个小学生，那么他才七八岁，他跟他弟弟吵架的时候啊，到抽屉拿这个枪啊，把他弟弟打死了。那么当然这件事情震惊整个美国的心理学的这些专家，说哎，他才七八岁，他内心当中没有杀人的经验，也就是说他没有杀人的功能，他这个杀人的意识形态是怎么升起的？这没办法解释的，因为在心理学他只是看到今生嘛。但是我们在佛法当中是讲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就是其实它以前就有这种功能，功能是累积的储存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刚出家的时候啊，要持这个非时时戒啊，我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就是我刚开始内心的功能啊，对于这个饥饿的抗拒啊，这个功能比较薄弱，所以我觉得每一天的持五啊，时间在那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时间啊，特别难过啊。但是慢慢的，哎，这功能增加了，而且我经过几次的断食啊，我现在可以三天不吃饭啊，没有饿的感觉，而且体力也不太会下降啊。这表示说呢，我们内心的功能的确可以经过我们的训练而增加的，这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就是说你所有的造作的功能都可以保存下来，所以你才有办法进步的。如果功能不能累积，那么这个诸法诸行无常，这个法做完就消失了，那么我们每一次都要从零开始啊，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了。比如说我们打佛七也是这样，诸位你想想看，你第一天在打佛七的时候， 你心中要启动佛号的时候是多么的困难，你心中的妄想啊抗拒你的佛号，所以你刚开始是强迫的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但是慢慢的经过你佛号不断的种现相熏以后啊，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啊，你觉得你的佛号啊能够念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的相续啊是非常轻松容易的啊。就是说我们内心的善恶的功能的确是可以累积的，可以去栽培的啊。那当然从这个菩萨戒的角度就特别强调我们内心的功能，所以诸位还记得吗？诸位所受的菩萨戒的戒体啊，所谓的三戒境界啊，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戒体啊，都是掖着内心功能安立的。比如说舍利戒，舍利戒的戒体的安立啊，它不在于你今天能够啊减少做什么错事，你说哎，你也没做什么错事，但是你内心当中跟染污境界接触的时候，你没有防非止恶的功能，你就没有这个戒体了。你之所以不造恶，只是圆缺不生，那这样子不能安立戒体的。那么修善也是这样啊，你内心当中有禅定跟智慧的功能，那么这个摄众生界你有大悲的功能。所以在菩萨界啊，就是说你今生的生命，你出生以后到你的死亡这个过程当中，检查你是不是进步，他不在意你造作什么事情，他看你今天死亡的时候跟你出生的时候，你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功能是不是增加了？这种功能增加了，你今生的生命值得。他看你的过程，不是看你的结果。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大乘佛法很重视你内心的功能，因为你有这种功能，你就能够有因缘能够升起善法。这个善法是属于知末的，这种内在的功能是根本。所以说呢，有色常诸法，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确有一种色常染净诸法的功能，这个功能叫做一切种子事，或者叫阿赖耶。那么这种功能啊，在大乘佛法的修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它，所以才能够产生整个生命的流转，也可以产生生灭的幻灭。那么这个地方是正德阿赖耶识的名称。好，那么前面的两颗啊都是以这个圣较量好来证明所知一的自体的存在，所知一就是阿赖耶。那么这以下了四名就是依止这个义理，从义理上的判断来证明阿赖耶识的存在。那么这当中有分两颗，第一个节前请问，第二个一义正答。首先我们提出一个问啊，看论文，如是且引阿吉摩证，复何缘故此事说明阿赖耶识？好，那么前面呢、啊，如是且引就是节前呢、啊，这前面是引阿吉摩，这个阿吉摩翻成中文叫传来啊，传来就是、啊。佛陀所说的这些经典啊，是三世诸佛辗转相传的啊，这是有它的传承的，叫传染啊。就是前面是以这个经典来做证明，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从义理上来判断啊，那么你怎么知道有阿赖耶识的存在呢？啊，我们不以这个圣言量依止义理来义判。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提出一个问，看第二段的回答，一义正答。那么一义正答当中分两颗，更一耶人所常意识，更二耶持常意识啊，就是把这个常啊开出人常所常跟执常啊。我们先看这个耶人所常，看论文，一切有生杂染贫乏，以此色常为果性故，又即此事以彼色常为因性故，是故说明阿赖耶识。好，那么首先我们先解释这个所常意。这个所常啊，当然这个所就是一种被动性的了， 啊，人是主动的啊。那么在一切的有生，这个生呢，就是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啊。那么有为法当中呢，特别指的是杂染法啊，有漏的杂染法。那么这个地方的有漏杂染法是指的前期转世的现行法，有依止自我意识所带动的这个前六世的活动啊。那么这个前七世的现行法呢，以此设常为果性故。那么这个前七世的现行法呢，相对于这个第八世的设常来说呢，第八世它是一个果性，因为前七世是能心习的，就是说你在造业的时候，那么前七世它是一种，它能够释放信息啊。如果你造的是有漏的善或者有漏的恶，都会释放一种信息出来啊。那么这个色常识啊，阿赖也是呢，它就一种受熏，它接受你的信息啊，所以它是一个果性的 啊。当然，身为一个受熏的色常识啊，它毕竟是无记的，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阿赖也是之所以能够受熏，因为它本身是无记性的。如果它是善的，那么他就能够不能够接受恶的信息啊？如果他是恶的，就不能接受善的信息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说明了、阿赖也是他有受熏的功能，这叫所常，他能够有这种摄受这一切的善恶功能的信息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的摄常啊，他偏重在这个摄，他能够摄受这个前期转世所释放的信息。第二个人常意，又即此是一笔色常为因性故，是故说明阿赖耶识。那么他不但是把这个功能摄受啊，他还能够保存这个地方的人常啊，是耶持种。那么他对于笔，以笔这个笔当然指的是他的种子了啊，这前期转世他欣喜以后所留下的种子啊，他可能够把它摄常为因性故啊，这个因当然是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啊，所以叫做阿赖耶识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我们内心当中的阿赖耶啊，它的因相受心持种。第一个，他接受杂染法的欣喜；第二个，他把这个欣喜所留下的这些残余的功能啊，尽未来际的保存下去，使令他不死不亡，即使死亡现前也不能破坏这个功能，他会贯穿死亡带到来生去。所以一个人的功能啊，不管善的功能好的功能啊，他都是逐渐逐渐形成的啊，不可能说他没有这样的欣喜就有这种功能，不可能的啊。当然就是说你今生的努力也会改变了 啊，就是说我们说过哈，种现相熏，它是一种循环，种子起现行，现行又新种子。假设你对你内心有某一种不好的功能，比如说贪欲、嗔恚、高慢、嫉妒，你想要破坏它，你要把它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种相续性呢、啊，要把它中断。就是说当它种子起现行的时候，你要对视它，抗拒它，不要让它产生现行又新种子，种子又起现行啊！你要中断它的一种相续力量。当然你要随顺它，那么它就是不断的增长啊，因为它有受心跟持种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从它的因相啊，来证明我们内心当中有受心持种的功能啊，所以叫人常所常。这一下从果相啊，因为这个职场啊，就是说他们释放果报。或诸有情色常此事为自我故，是故说明阿赖耶识。那么这个颠倒的有情众生呢，这个对于这个色常此事啊，那么这个第八世的色常事啊，他在 把他内心的业力释放成果报的时候，他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速，形象是非常的伟细的。所以我们会误认为啊，这个第八世在释放业力的时候，他是不生不灭的，是一个恒常不变异的自我啊。那么这是使令我们这个第七世产生的错误的认知了啊，所以叫做阿赖耶。阿赖耶是啊，他身为一个因果的一个依止处啊，他保存业力释放果报的过程当中啊，被第七意识产生的一个自我意识的支取，这个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所知一啊，当然我们今天要是不明白什么叫所知一啊，我们今天如果不把因果的根源加以探讨啊，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是认为说啊，我今天去拜佛啊，是我来拜佛啊，是这个是谁去持戒呢？是我来持戒啊，我去造善业，那么也是由我去得果报。那么这样子的思考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就是你这样子的业力因为自我意识的执取啊，这个业力就是在三界里面得杂染果报，这个业力啊它升不上去了。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啊警告所有的修净土者，就是啊，你不要一天到晚想着你的善业，你说哎，我今天造很多善业，你每想一次啊，增长你一次三界的力量。你一定要把你的善业，哎，我没有造善业，所有的善业回向净土，我不可得，要把你的善业升华。如果你一天到晚想着你造了很多的善业啊，那么你这个地方刚好是就是这句话啊，色常此事为自我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色常很多的善业，以后也是由这个我去得果报。所以你修善业，修善业本身没有错，问题是你不要认为一直认为有一个我在造善业，这样子的话对你临终的正念是障道的，因为你每一次这样的思考都产生一个反方向的力量，就是在善界得果报的力量。那么到临终的时候，你像皈依弥陀是正念，但是你平常也累积很多的功能，那这样子的善恶就开始抵抗了，你为你临终构成障碍。就是说愿我临终无障碍，其实你平常的时候就不要去创造这种障碍的力量，你不能等到临终再来化解啊。所以偶一大师在那个文句上说，无量劫来生死本啊，痴人认作本来人，是阿赖耶是他本身是生死的根本，我们本来就应该修我空观法空观啊，来对治阿赖耶，来破坏阿赖耶，结果你把阿赖耶当作自我意识啊，无量劫来生死本，结果痴人认作本来人啊，就是这个地方等于是解释色常此事为自我故啊，这个颠倒的众生啊，以阿赖耶是为自我啊，那么就产生一个在三界当中一个强大的流转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向，把所有的善业回向啊，不要让这个善业啊跟自我合在一起啊，就是我这是谁造善业呢？就是一念的心去造业嘛，我一念的菩提心去造业，也是由菩提心得果报，不要说是我去造善业，不要有这样的思考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这个色常啊，色常啊，我们把它复习一下，色常这个意思啊有两层意思啊，这个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啊，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种色常因地的功能啊，色常这个种现相熏的一个因地的功能啊。第二个，由此有诸去及涅槃证得啊，那么等到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啊，这个色常又会变现果报啊，这个地方是做一个总标了啊，把这个所知一做一个总标。那么这以下呢，把这个色常意啊，从因到果之间的变化，这以下呢阿赖耶识义门呢、啊、就详细的说明了，讲得越来越微细的，我们看哈， 阿赖耶识的义门，这个义门呢就是它的其他的功能啊。当然阿赖耶识这个第八识，它是以名称以功能来受称的，它有不同的功能，它就有不同的名称的啊，所以它有不同的名称啊，代表不同的功能。这当中分两颗，第一个性是安立啊，依止它的名词来安立它的功能；第二个续破意志啊，破除其他的学子。那么先看这个不同名称所安立的功能啊，性是安立当中分三颗，一一大乘教，二一声闻教，第三个总结。那么在一大乘教当中分两颗，第一个解释义名，第二个释放难。那么释义名当中又分两颗，第一个阿陀那，第二个心啊。所以这个本论的所之一啊，主要有三个重点，一个阿赖耶，一个阿陀那，第三个是心啊，有三种功能。那么前面阿赖耶讲完了，这以下的解释阿赖耶是义名啊，他提出两种功能，先解释阿陀那。那么阿陀那当中呢，先引教在释名啊，这个无著菩萨在解释一个所之一的字体啊，都是引圣言量再引这个义理来证明啊，先引这个圣言量来证明啊。看论文，复次此事一名阿陀那是，此中阿吉摩者如解生命经说，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亦凡以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那么阿陀那翻成中文就是直尺啊，就是直尺名号的直尺啊。那么佛陀在解生命经当中呢，曾经很明确的说明了、啊、在我们内心深处啊，有一个直尺的心识，这个心识是非常的深沉而维系的，不要说是凡夫的禅定啊，就是阿罗汉的九次地定都不能够去发掘它的存在的。好，那么这个阿陀那，身为一个阿陀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呢？一切种子如瀑流，那么它能够支持我们所有的善恶的功能啊。这个种子在内心当中，它不是极静状态的，就像是一个急速的水流，不断的刹那刹那的生灭流动。这个瀑流这句话在成文书论当中呢，它是提出两个相貌，第一个是恒，它是恒常相续的，这个种子假设你没有对峙，它是不会失掉的啊，它不表现出来，但是它潜伏在你的内心深处，它相续的啊。那么这个第二个功能是转，它前后的变异，因为它不断的释放出来，你有时候随顺，有时候对峙嘛，所以它的功能在内心当中也就不断的增减了啊。所以我们内心当中的种子啊，它是一个生灭门，就是它不断的生灭构进增减啊。那么这样子就好像是一个水流一样啊，不断在心中啊流动变化啊，随着这个境界风的吹啊，你遇到染污的因缘，增长的杂染的功能，你来到三宝里面听经闻法，你要加强你的善的功能。所以我们内心的功能其实是每天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的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瀑流，我亦凡以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啊。佛陀对于这个凡夫跟愚痴的二乘种性呢，不加以开眼，为什么呢？因为害怕他执为我。因为这个二乘人的根性呢、啊，他的思想是对立的，你不是有，他就是空，啊，他很难接受中道的啊。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佛陀只好为他说明无常无我的道理，趋向偏空涅槃就好了。好、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阿陀那识的存在。好、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了哈。